一直到中午，依然不见白帽阿四回来。外公悄悄地对外婆说：“怎么可能回来？叫几个日本兵那么个揍法，不死也丢半条命。”慧芳闹着要去桥头那边去看看男人，大家死拉着她不让去。小日本到处找花姑娘小媳妇儿，无论如何也不能亲自送上门。白毛阿四的母亲也跟着闹，她是一双三寸金莲，又上了把年纪，走路东倒西歪，非要去看儿子不可。我反正老了，小日本想要就让他要好了，你们怕我不怕，我反正快死了。大家拦不住他，心里都觉得反正得有个人出面，慧芳不能去，别人毕竟不是一家人，帮忙可以，做好事儿不能是去送死。老太太非要去，就让她去好了，好歹是自己家的事儿，怨不到别人。这一去又是大半天，好像一块石头扔在水里。一阵波澜以后，重新回到死气沉沉的平静。村头老是聚着一大帮人，一种新的恐惧在小小的张家村上骚动。本村的老百姓突然开窍，意识到外来的难民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事实上已经出了麻烦。如果老太太跑到日本兵那儿去大哭大闹，临了引狼入室，将小日本带到张家村来，这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呢。逃难明摆着不是个好的选择。到处都是日本人，出门在外吃住都不便，远不如躲在家里好。终于见到有人走过来，也是逃难的难民，拖儿带女一大家子。来人必定要走过日本兵把守的那座桥，居然有人能够活生生地走过来。这边等待的人非常吃惊，迎上去问个不停。来人中当家的那一位像见了什么大场面似的，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着：“怎么没见着小日本？乖乖，都拿着枪，说着说着就把那玩意儿戳过来，哇哇哇说的话都听不懂，竖鼻子瞪眼睛，实在是怕人。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总算没事儿。到处都是小日本，早知道如此，根本就不应该往外逃。往哪儿逃啊？小日本到处都是，坏到骨子里。你要走过的路口，凡是经过的路，肯定就有他们的人。小日本难道就不为难你们？有什么好为难的？不是到处都贴着布告吗？让老百姓全部回家。小日本又不是人，他们的话怎么能听？那是，可不回家又能怎么办？管他呢，反正硬着头皮闯，好在离家也不远了，多少道关都过来了，要死也死在家里。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太太？她在桥那边去了，一去就没回来。老太太？是老太太，去找她的儿子的，去了好半天也不见回来。啊，老太太是你们这儿的？真是要了命了。他的儿子说是支那兵，叫那小日本戳了好几刀，眼看着就要断气儿，那老太太正在那儿哭死哭活呢。这下子热闹了，外公他们议论纷纷，张家村的人也七嘴八舌，已经有人去给慧芳报信儿。慧芳发疯似的从床上跳起来，哭喊着往村头冲。外婆和俏媳妇儿一边一个紧紧拉住她不敢丢手。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慧芳声嘶力竭地叫着。
为什么不让我去啊？为什么呀？
外婆说，你一个妇道人家就是去了又能怎么样啊？桥那边过来的难民继续往前赶路。走过之前，看着 哭成一团的慧芳对周围的人说，
到了这一步，你们还不赶紧派人去接，去把老太太和小伙子一起接回来，人都快死了，小日本还能怎么样啊？
外公拍了拍脑门说，
要么接块门板，咱们去两个人把白毛阿四抬回来。
慧芳一听这话，扑通一声跪在外公面前，也不说什么，捣蒜一般连连磕头。外公受不起，连忙说，
哎呀，白毛阿四家的，你快起来。
外婆心里也怕，想出来阻止外公，又知道外公最好面子，他打算出头露面的时候，越劝越来劲，只好在一边不吭声。外公叹气说，
怎么办呢？说到怕，谁不怕呀？可事到如今，先把白毛阿四抬回来再说。
大家都不说话，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都吃了哑药。慧芳依然跪在那儿不肯起来。外公拉了好几次，发狠说，
光我一个人去总不行，总得找块门板抬吧。
俏媳妇儿在旁终于忍无可忍，对自己男人说，
哎呀，不要烦了，秉星你去吧。
结果外公和俏媳妇儿的男人秉星将白毛阿四抬了回来，一起去的还有慧芳。见了白毛阿四，他抱住那还在往外流血的身体嚎啕大哭。桥头的日本兵就剩下两个人，走过来做手势要外公他们赶快把人抬走。白毛阿四的母亲总算盼到人来，两只手对地上垂着，嘴里大哭大骂。那日本兵也知道是骂自己，反正不懂，拿老太太也没办法，一个劲儿挥手示意，撵鸭子似的赶他们走。白毛阿四身上一共被戳了9刀，有3刀在屁股上，大腿上2刀，小肚子上2刀，两侧的腰各1刀。往门板上抬的时候，白毛阿四疼得哇哇大叫，
哎呀，疼死我了，死小日本的祖宗8代，索性戳死我倒好，哎呀哎呀。
一路上免不了颠簸，白毛阿四一路哼着，时不时的突然大声惨叫。白毛阿四的母亲一双小脚走不快，慧芳搀着他边走边哭骂着。白毛阿四被抬到张家村以后，又一次昏死过去。都是乡下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不知如何是好。俏媳妇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看样子白毛阿四是不行了，让一个人死在自己的家里，终归尴尬。这里离家不过4-5里路，白毛阿四昏迷中吵着说，即使死也得死在家里，死在外面做孤魂野鬼，毕竟太惨了些。反正已经有了一次冒险经历，再说也不可能老赖在张家村不走。事已如此，大家商量一会儿，得出的结论是干脆回家。于是说走就走，趁天色还早，拖儿带女一大群人继续用门板抬着白毛阿四，浩浩荡荡地上路。过那座桥时，守在那儿的两个日本兵只顾自己讲话，都懒得对过来的这队人看上一眼。大家因为心里害怕，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容易，这么简单，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回到村子上，躲出去避难的乡邻也正在逐渐回来，见了面，说起所见所闻，有叹不完的气，从心底又免不了有些庆幸，好在还没有像白毛阿四那样叫小日本戳几刀。白毛阿四3天以后咽了气，关于他的死有许多种说法。我在外婆家念过3年小学，白毛阿四的故事早在我是小学生的时候就听到过几种不同的版本。 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有两种。一是白毛阿四被小日本捅了九刀以后，如果他躺在那儿装死，便有生还的可能。白毛阿四身上那九刀，事实上都是那个面目极凶的日本兵所为。当面目极凶的日本兵拔出小刀子向白毛阿四扎过去之际，甚至有两个日本兵出来阻拦。这两个日本兵参与了对白毛阿四的拳打脚踢。那是把极短的小刀子，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水果刀。面目极凶的日本兵用它在白毛阿四身上扎来扎去，他的目的似乎并不是想杀人，纯粹是一种发泄，一种带有游戏性质的恶作剧。白毛阿四跌倒在地，蜷缩着痛苦呻吟。那些刀伤可能都不太深，不太严重。日本兵重新回到小屋，依然伊里哇啦的乱喊乱叫。白毛阿四挣扎着爬了起来，步履蹒跚地向桥头走去。眼看着就要上桥，面目极凶的日本兵从小屋里追出来，像个淘气的大孩子跟在后面嗷嗷乱叫。白毛阿四试着跑了几步，知道自己有伤不能跑快，回过身来一步步往后退，没能抱住面目极凶的日本兵一起往河里跳，让白毛阿四死不瞑目。当白毛阿四脑海里最初出现这个念头时，痛苦不堪的脸上竟然憋出了笑容。突如其来的笑容使得面目极凶的日本兵在扑过来的一刹那间显得非常惊慌和拿不定主意。他像一辆全速行驶的汽车一样，一个急刹车，动作僵硬地停在白毛阿四的面前。白毛阿四用一个非常准确的右出拳重重地捶在日本兵的腮帮上，这一拳有力无比，凝聚了一个剃头匠的全部手劲儿和全部仇恨。日本兵失控地朝后倒退，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其他的日本兵都跑出来了，使劲拍手哈哈大笑。面目极凶的日本兵从地上爬起来，朝手心里吐了口唾沫，对白毛阿四摆摆手，摆出了击拳的架势。相持了一会儿，白毛阿四又一次感到害怕，迟疑着往后退。白毛阿四的后退给了对方进攻的勇气，日本兵嚎叫着触电一般的跳起，开足了马力冲向白毛阿四，不费事的将他打翻在地。白毛阿四身子中间那一截早已血迹斑斑，咬着牙不吭声，再次忍受暴力。日本兵仿佛面对一个没有生命的面粉口袋，拳打脚踢全无反应，于是索性站在白毛阿四身上使劲儿蹬。多少年来，谈起白毛阿四的惨死，外婆村上的人都说，白毛阿四在关键时候不躺下来装死，实在蠢到了底。身上已经戳了九刀，再忍受挤压，不死也得死。这情景给外公留下太深刻、太可怕的印象。深刻可怕的印象感染了外婆村上所有的人。事到如今，老一辈的人早死得差不多，但是通过口头描述，村子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记忆犹新。白毛阿四老婆慧芳在当时吃尽了苦头，婆婆一双小脚除了哭哭和骂骂，什么实质性的忙都帮不上。出去避难的乡亲陆陆续续全回来了，知道了消息来问问看看便算了事，没办法过多指望。慧芳最害怕的是去镇上配药，到处 处都是日本兵，为了白毛阿四又不能不去。从外婆家去镇上有八里路，沿途要过几个哨卡。兵荒马乱之际，单身女人在外行走，其危险不难设想。大家都觉得慧芳平安无事是桩奇迹，然而同时又对这奇迹深表怀疑。有人曾看见慧芳在白毛阿四遇刺的桥头被几个日本兵押进小屋检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慧芳并非完好如初。慧芳的姿色在村子上数一数二，残暴的日本兵既然能杀害白毛阿四，放过慧芳这样漂亮的女人，就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事实证明，在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日子里，中国有大量的孕妇惨遭蹂躏。慧芳冒着生命危险为丈夫配药，给镇上药店老板的儿子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年仅16岁的药店少爷少卿，透过慧芳蓬头垢面的外表，看到他一生中所能见到的最美好的女人。在后来的日子里，子承父业，少爷也成了老板，少卿常常找理由去看望慧芳。很荒唐的是，混在当地也算得上一尊人物的少卿，竟然迷上了比他大了好多岁的慧芳。慧芳的姨父子有个什么病，只要略微通知一下，他马上就屁颠颠地赶到。虽然少卿根本算不上是个好医生，可他给慧芳以及给慧芳的乡邻治病从来不收钱。有过无数次的极好机会，而且可以说是十拿九稳，少卿却有效地克制住了欲念。他对慧芳的忠心耿耿一直持续了30年。这30年里，他尽可能地照顾了慧芳。唯一的一次出错是在30年以后，那时候少卿成了大队里的赤脚医生，在一次为慧芳的小孙子看病以后，光天化日之下，他竟然厚颜无耻地向慧芳发出了求爱的信号。他的突然袭击狠狠地吓了已经过了更年期的慧芳一大跳。慧芳仿佛遇到强盗似的扑救前夕，少卿已经扑到了慧芳身上。闻讯赶来的村上人将少卿一顿死揍，然后送到大队部关押起来。少卿几十年经营的英名毁于一旦，到处遭人取笑，回到家里也没脸面对老婆儿女，从此郁郁寡欢，有了心病，不到3年便一命呜呼。日本鬼子来了，的确留下不少故事。外婆家是我度过童年中最重要一段生活的地方，我对这地方有一种别样的感情。我忘不了夏日在场上乘凉的情景，一日劳累下来，在晒着发烫的场上泼上井水，雾一样的蒸汽像无数个小人似的跳着舞，然后搬长凳，铺上门板，端了锅和碗，盛好一碗又一碗粥，就着自家腌制的萝卜条，大口大口地吃。江风徐徐吹来，各式各样的虫子叫个不歇。那年头还没通上电，天一黑，便在堂屋里点上油灯，大木盆里倒上水，敞着前后门，全家老少挨个洗澡， 井然有序，先当家的男主人，然后孩子，然后女人，然后老太太。洗完澡，一个个再往铺着的门板上一钻，个人捡一位置，或坐或躺，或听故事，或讲故事。晴空万里，满天星星，要不就是一块极大极圆的月亮，像假的一样。